您现在听到的是由苏州传道人联合祷告会在2011年举办的第一场基督徒通宵祷告会，主办人乐山老师。这是一场从晚上9点持续到第二天清晨6点的祷告会，有苏州23家家庭教会的弟兄姊妹参加。会上，年长的、年轻的、年幼的基督徒们唱歌、跳舞、击掌，他们或举起圣洁的手，或双膝跪地，流泪祷告，赞美神。他们通宵达旦的祷告，点燃了圣灵的火焰，激荡了苏州城的人心。这样的通宵祷告会，由于参加的人数太多，乐山老师和同工们不得不从原来决定的1个月1次增加到2次。
2002到2012这10年是胡锦涛掌权。胡锦涛他对这个中国家庭教会比较开放啊，所以这个时机神知道啊，所以那个时候改革开放进到一个地步，城市建造很多的轻工业，需要很多大量的农民工啊。那当时家庭教会在农村比较盛行，所以农村大量的农民啊，通通已经有这个基督信仰了，所以这个民工大量从农村流入城市，就把这个信仰从农村带到城市啊。但是城市里面没有足够的教会和传道人来培训或者是来牧养他们，所以呢农村就很多就差派他们自己的传道人到了城市里面。但是城市里面不只是农民工而已，那当地啊有很多商店的员工也要参加这个教会，所以呢他们就觉得他们的装备不够啊，需要在圣经在信仰方面更神学方面更多的装备，所以神差派很多的海外啊，像我类似像我同样背景的这些人回到这个中国各城市里面呢，就要配合这大量的农民工啊，能够有机会来装备他们，所以神就安排的非常，这个时间各方面都安排的恰当啊，所以我们知道神要建立他的国度啊，他各方面他都把他时间天时地利人和都配合好了啊。
2003年1月，乐山老师以工程师的身份来到苏州，他用了3个月的时间来调查当地教会的情况，并于5月在一家咖啡馆的会议室里和季红兵以及2位当地的基督徒一起建立了第一家家庭教会。
祷告了将近1个月的时间，我们就说我们应当啊开始成立一个查经班或者是一个教会啊，我们都有这种感动。那我们就决定这样子，在5月3号以前啊，三号以前，那大家去邀请自己的亲朋好友啊，然后5月3号礼拜天聚会的时候，聚会的人数若是超过20人，就是教会；低于20人就是查经班。结果呢，那天是感谢主啊，我们那天来了20个大人加一个小朋友。所以那一开始就是第一天开始，我们就成立了苏州主人堂这个教会啊。
就像《使徒行传》里的初期教会一样，主将聚会的人数天天加给苏州主恩堂。3个月后，参加教会的人数增加到90人，同工也从4人增加到8人。主亲自应许的工作，主自己亲自成就。主的信实大大激励着乐山老师和他的同工们。乐山老师说，同年12月中，被神差派到南京的 主恩弟兄会的李承志弟兄从南京来访，大家很兴奋，安排他周六讲道。没想到公安局临时要借用咖啡馆开会，官府的安排我们真不来，只好求告神为我们在附近预备新的聚会地点。当时的通讯没有现在这样发达，用手机的不多，如果我们临时改变地方，只有派人站在旧址，一个个口头通知，所以新场地越近越好。感谢赞美主，他让我们在同一条街口发现一家铁门紧锁的店面，似乎正在装修，门上留有联络电话。我们打过去，不但有人接，竟然还愿意把场地借给我们。于是周六周日我们教会得以照常聚会，承志弟兄得以分享他到了中国后的见证。对我们来说，这就是神的作为。曾经我们最爱唱的诗歌是宣教的中国，而今我们真的来了中国，真的做起了宣教的工作。这让乐山老师心潮澎湃。宣教士的生活不仅是给人带来好福音，还面临着艰巨的属灵征战。不久，一个被鬼附的妇人被带到了乐山老师和同工面前。
有位姐妹带了一个妇人，大概39岁的妇人，她看了以后非常可怕，她是被鬼附的，眼睛是绿颜色的，讲话的声音是男声，非常的粗。我们不晓得怎么办，因为他也没有先通知我，就带来了。带来我和另外三个同工，我们这个硬了头皮，我们也没有一个人有赶鬼的经验嘛，就围着他就迫切的祷告，奉主的名赶那个鬼走。这样大概一个半小时终于我们就发现那个妇人的眼睛就变成正常了，就像我们普通人的褐色的眼睛那脸上的恐怖表情也没有了同时呢声音又非常柔和，变成女人的声音我们就知道这个鬼赶出去了。所以呢这是第一次经验虽然硬着头皮做了，全身那个汗毛都竖立了，但是呢神就是我们就奉神耶稣主耶稣的名命令这个鬼，那鬼就被赶出去了。所以这次以后还有赶鬼的经验这是第一次做了第一次以后就比较容易了。那么同时呢不久又发生一件事情。我们有一个东风闪电混进来聚会。那我们也不知道他是东风闪电他自己报了一个名是电话号码都给我们了。有一天他就来给我讲，他说他要带一位弟兄来给我聊一聊。我说最好带了那个教会来那我就回家了。没想到下午我就有睡午觉的习惯嘛，大概1:30-2:00那样子，他就居然就带了那位一位人，大概有40几岁的样子，是他们东方闪电的长老Anyway, 他就想来说服我要 convert 我相信他们的东方闪电嘛。当然呢他运用很多圣经他没想到就是班门弄斧在我面前讲圣经，就他就给他辩论了大概一个半小时讲他真实的一种是属灵的征战吧，最后把他搞得灰头土脸所以这是一个我是觉得真的靠神的话语能够战胜那些邪灵撒旦的攻击
2004年10月，乐山老师主持的苏州主恩堂和新加坡一家教会联合举办了苏州史上第一场音乐布道大会。这场布道会吸引了300多人来参加，有41人当场决志信主，灵魂得救。 这场布道会也很快导致了乐山老师和同工们被当局带走问话。第二个月，教会举办第一次感恩节聚餐。当诗班刚献完第一首诗歌，一群人冲上楼来，其中一人拿着喇叭大声说，这是非法聚会，必须马上停止。带头的人走到老师面前说，李先生，跟我们走，我要和你谈谈。包括乐山老师在内的七名同工全部被带走。老师回忆说，
那天有点小毛毛雨，疾风残雨啊，他觉得害怕，我们说不定要坐监牢了，非常害怕，就带我们走了两个 block 到附近一个电力公司的三楼，把我们七个人分开七个房间，个别谈话。
他们有说他们是什么人吗？
有，他说我们他们是宗教局的啊，宗教局和公安局，还有两会啊，他们有两会叫怎样？这是三个机构，
是
连起来一共有20多个人来。然后那个时候我们真的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形，提心吊胆。
是
说你有几样事情是违法的：第一是非法聚会，第二你是美国国籍，外国人不能跟中国人一起聚会，不可以；第三啊，你没有这个讲道的这个执照啊。然后呢，我们这个信仰是。是有信仰自由，但是没有信仰活动自由。自由就是你可以信任何的宗教都可以，但是你不可以啊，去说服别人，就说不可以传福音，只可以信啊。你可以自己读圣经啊，那也可以啊，但是你聚会人数不能超过七个人，超过七个人必须要去政府登记。他进去以后就问我，他说你要不要喝茶？他一问我心里就下来，我说大概这个比较蛮客气的，最后把让我签名，然后就把我们都放回去了。我们也是来第一次啊被抓起来问话啊，那么以后是每一年都发生一次到两次，经过第一次以后就不怕了啊。
夜里当他们回到教会时，发现有10多位弟兄姊妹仍然留在那里为他们迫切祷告。教会聚会的地方显然不能再使用了，而2天以后就是主日聚会，到哪里找聚会的地方呢？这让他们十分焦急。神有预备，一位开办幼儿园的姊妹愿意冒着风险将幼儿园借给教会作为暂时的聚会场地。他们在这家幼儿园聚会了6周以后才找到新的聚会点。后来他们发现这家幼儿园的前面是一个党员培训中心。在最危险的地方，神给他们预备了一个最安全的聚会点。这极大的安抚平静了他们的心。随着苏州主恩堂教会的发展，乐山老师很快与当地一个教会建立起良好的关系。他不仅接受三字教会的邀请，帮助他们建立查经班，也帮助民工教会训练传道人和同工，并轮流到不同的民工教会讲道。老师回忆起当年曾在垃圾站讲到的情形，说：“
他们有特别聚会啊，请我去讲讲信息啊，一次2天啊，我也不知道我是在哪里，他就给了一个地址，结果我带了个同工去，结果呢，发现是在苏州古城区 garbage dump 里面的一个教会。他们怎么做呢？因为他们那个地方啊找不到地方嘛。”他们在晚上啊，就把那个材料通运到那个 garbage dump 那个地方，就把那个盖好。那个地方大概可以坐50-60人的地方，然后就霸占下来，就开始做聚会了。但是呢 ，garbage dump 还是4周都是 garbage 嘛，啊，那 garbage 从来没有完全 clean 过啊。他们是早晨 dump 啊，然后中午、下午就来拉，拉总是拉个1/4，总共剩个1/4在那里。 啊，这几年来那个臭得不得了。我走进去我几乎不能呼吸啊，一进去后挤塞得满满的，大家都坐那小板凳，挤得水泄不通。那我只有我站的地方啊，我和我同工站的地方基本上都是全部满。他们呢听到的时候不像这边可以走来走去啊，就是坐着不动啊，全神贯注啊。我们一堂大概一个半小时盯了你看，你就像这种饥渴慕义，我在上面呢就觉得哎，我好好讲啊。洗手间更不是洗手间，就是两块木板中间一个洞。我说我这个要上一下洗手间嘛，我走到上面真怕吓掉下去。那个地方可以容纳到60那样子，坐得满满的啊，都是他们在古城区的弟兄姐妹啊，弟兄姐妹，他都是打工的，他们都是小店的商人啦、餐馆的这个服务员啦、还有就是，他们收垃圾的，那个时候就那么多人挤得要80-90度啊，那个。汗流雨下，然后呢他们怎么就有拿那个水了，过一阵子就给我一个那个毛巾啊，让我擦脸，因为我全部都是汗，那就这样子。还有另外一次经验，在另一个地方聚会，也是夏天热得不得了，结果呢他们也是拿一瓶水拿个毛巾给我，那毛巾是灰色的啊，我看了一个勉为其难用了一下，结果用完以后就发现一件事情，有一个小孩子坐在地上啊，然后那个妈妈就拿那个毛巾去擦屁股。教会聚会呢，十一奉献基本上是带他们的农作物啊，什么番茄啦、黄瓜、白菜啊、鸡啊、鸭啊等等，非常的可爱。那个机场的老板就带了一只母鸡啊，那活蹦乱跳的啊，要借给我，我说不行，林文不会杀鸡、啊，没有办法。所以第二次我去讲到，他就把鸡也杀好了，对，毛也扒光了，干干净净的，一定要我带回去。有的还可以送我这个鸡蛋等等，非常非常的可爱啊。民工，这个教会的长老就找到我。说他们需要特别培训他们，所以我组织了几个班，第一个班就教他们这个标杆人生啊，那个班有意思，有两个学生学得非常好，他们居然也去用那个教材去教了很多那个班啊。那第二个班呢就是圣经啊，圣经班啊，圣经班到最后那个长老说的，这个你们最好把一个圣经学院啊，所以后来我就说你们想学什么我就教什么。那幸好那边呢他们的程度我教他们是绰绰有余了。那越教那个当然呢这个温故而知新啊，可把那个保罗书信啊从头到尾都教了一遍啊。他们也觉得不错，因为他们在农村里面学的都是四福音啊、使徒行传啊、创世纪啊，其他就很少啊。所以呢这个课程是每个礼拜三从早上10点到下午1点啊，那我还要帮他们准备那个 lunch box。最有意思的就是他们每个人都从骑电瓶车来嘛，电瓶车呢这个距离是有限的啊，那有一个弟兄住的比较远，他那个电瓶车跑来以后就跑不回去了，所以我只好买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电瓶车送他，所以这些学生都非常的可爱啊，他们就能来一定要来啊，一定来。到最后呢，他们自己开了两个神学校啊，是专门培训他们自己的这个传道人的子女啊，他们初中毕业就上那个班，2年到3年啊，课程呢、啊，那 weekday 呢，他们每一班呢、啊、大概20个学员。有两个弟兄，给他们生活在一起啊，所以这个制度也非常的好啊。他们一边学习，那礼拜六、礼拜天就实习，把学生分散到各个那聚会点去带这个敬拜啊、儿童照顾儿童等等啊。那么两三年以后的毕业啊，我来参加他们毕业典礼啊，非常隆重啊。 每个还有证书的毕业证书啊。他们毕业了以后，他们就分派到那个全国各地传道人。希望我遇见大概三十岁左右的传道人，他已经有十年的工作经验啊。所以对他们来讲，我那个时候已经六十几岁了，他们没有一个人超过五十岁了。
在苏州宣教的日子里，乐善老师过着极其忙碌而又充满喜乐的生活。第二家、第三家、第四家家庭教会先后建立起来。他不仅要投入自己教会的工作，还会被请去调节其他教会里的纷争，帮助摇坠的教会重新建立。他和林文阿姨在苏州的家也成为标准的 B&B， 迎来送往各地的宣教士和朋友们。乐善老师在苏州的工作合同在九个月后因为公司产品滞销而自然终止，他面临着去和留的抉择。留下，他将没有任何收入。他和林文阿姨商量后决定留在苏州继续宣教的工作。从此他们靠着自己的积蓄生活，全职奉献教会。十年里，他们不断地慷慨资助，补贴有需要的教会和弟兄姊妹。乐善老师说，这十年都是圣灵来推动我，如果没有圣灵的同在同工，我自己根本做不了那么多的事，我只是摆上了一颗愿意的心。2008年，乐善老师被推荐为苏州传道人联合祷告会领袖。这个联合祷告会聚集了苏州40多位传道人，分别来自20家福音派教会和3家灵恩派教会。他们举办退休会、祷告会。老师说，在那里，大家都被圣灵充满，灵里合一，成为了交心的弟兄姊妹。这个传道人联合祷告会很快又建立起苏州拆船中心，分别组织和拆派了4个短宣队到兰州、新疆、云南、巴基斯坦和吉尔吉斯坦宣教。因着神的呼召，他义无反顾地前往宣教的路上，神一路护卫。敬请期待苏州宣教十年人物访谈第3部《兄弟相爱，撼山河》。